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机漫谈 Random Talk， 一档讨论科技创业、金融与生活的泛商业类播客，让我们一起在随机游走的市场中体会变与不变。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今天是一期我们两个人的对谈节目哈，主要的内容呢是关于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说我在去年花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写了本书，是关于指数基金的。那这本书呢终于是出出来了，书名就叫做从零开始学指数基金投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下关于指数基金一些大家常问到的问题吧哈，我们就不重复书里面的内容了。
对，听完了节目还是得去买书的对吧？
其实不用啊，就听完了节目觉得有意思可以考虑去买书对，就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可能主要还是基于投资原则和投资理念这个层面的，书里面更多的是比较具体的更系统化的一些关于具体的产品啊、概念啊、金融历史啊，包括非常具体的大家比较关心的策略的问题。对，
你为什么会关注到指数基金这一块，觉得专门有必要去写这么一本书呢？
我先说为什么关注指数基金哈，就是
啊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我炒股票其实很早了，我大概是从06年就开始开了这个 A 股账户的户，然后我一直从06年开始就一直有参与股票的投资。其中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呢是我毕业的那几年，然后还帮别人去管钱，当时就很刺激嘛，觉得很有意思。但做的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每天操心的事儿特别多，你得看国家新闻，当时真的是翻报纸啊，证券时报参考消息，你得关心各种时事要闻，关心全世界的这种大宗商品价格关心大国局势关心有没有战争，然后小到说你关心每个你关注的公司他们最近有没有新的产品啊，最近高管有没有八卦啊，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就是无数的信息然后都向你扑面迎来，然后你生怕自己错过些什么东西，真的就很累。而且大家在一起就都炒股票都搞投资的，在一起就讨论的也是这些事儿。当时有句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贴切，就叫做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啊，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大概率你折腾一圈儿可能还赔钱了，但我在觉得这东西不太对啊。所以后来有段时间我就去创业了嘛，我觉得与其说在这个市场里面瞎折腾，还不如说自己做一点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到十能够创造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创业了。那创完业回来之后又重新去看这个市场，当然你经历了产业阶段以后你会对做企业呀这些有了更直接的一些感受，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公司，去理解各个行业的发展阶段这些内容。我就想说那就继续做投资，但是的确哈，是不想回到说那种在各个渠道去寻找信息然后生怕错过什么，然后每天被各种突发消息所刺激的那种投资生活。所以我就在想说肯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当然这巴菲特嘛对吧，大家都熟，其实我很早就看过很多巴菲特的书，他也说的特别对，就因为他的价值投资那套东西还是很研究个股的。巴菲特也是非常推崇指数基金的然后再从看到戴维斯文森也一些投资大佬都在推崇指数基金，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研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出路就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指数基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就更深入的研究了一下。然后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说有 出版社找我来写，因为当时做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嘛，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内容说的比较通俗，角度比较客观吧，所以就说能不能尝试写一下。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开始就写了一个题目，然后写了个样章，啊，出版社觉得可以，然后就开始进入整个的图书的撰写的一个过程。但是写的这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不过最终能够出成书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不错不错，帮别人理财也做过，自己投资也做过，企业也做过，然后最后看了一圈以后还是觉得自己选股太累，用指数基金这种方式去试着整个拿到一个市场平均收益，可能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案，是吧？
对，自己选股累是一点，但是其实累不要紧嘛，很多人都愿意付出辛苦，关键是很难，
关键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比较难，是吧？
对，不光是说要费时间精力，更重要的是说你费了时间精力不一定选得准，选得好。
是是是。
然后就会影响生活质量嘛，就是投资睡不着觉，对吧？就这种我觉得就不太值当。你看我从06年入市到今年也15-16年了，就中间也经历过好几个周期，就是当你的投资就别说腰斩了，对吧，就是跌个30%-40%，基本上心里就处于崩溃边缘了，嗯，就是那个日子很难过，就不想再经历这种过程。
是是是，
但你又不能不投资。
是是是，还经常有这种机会。
其实最近不就嘛，今年年初不就很多都到了30%的一个跌幅。
你这本书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中国的读者，对吧？
对，主要描述的是 A 股市场。嗯，
你会觉得国内的这个指数基金跟你在美国看到的这些会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区别还蛮大的，在我们的交流群里面也有朋友提出来，著名的投资人李路写过一本书，然后里面其实就大概提到说中国的指数基金，他当然李路是价值投资的信仰者了，他也是非常偏好指数基金的哈，就是当你没有能力做价值投资的时候，他也是推荐去做指数基金，是巴菲特的信徒嘛。但是呢，他说到中国的指数基金可能和国外的这个不一样，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状况。我是同意他的这个说法的。他当时写那本书的话可能更早，现在呢就当下的时间点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但的确还是中国的指数还是依旧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啊，我们就说这个宽基指数哈，各种的，其中有几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因为证券市场规则的原因，很多好的公司它不能在 A 股上市，这也是我们知道，像腾讯啊、阿里啊，对，就这些我们每天在用的产品服务啊，它都不在 A 股，而且都是我们认为的好公司。还有呢，就是不好的公司它也不能退市啊，很长一段时间 A 股是不能退市的，现在好一些了啊，因为要进步嘛，市场也在改进，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会越来越好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上市公司本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也跟指数编制有关系，其实我书里面举了这个上证指数的例子，大家平时看中国股票怎么样，就总会说上证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以此来反映说中国市场今天的表现。其实上证是不能够正确的描述中国市场的，其中有很多就是指数编制的问题，当然其中的一些缺陷在去年和前年都做了一些修正，所以总体上来说指数也是在慢慢变得更合理，当然也有更多的新的符合现在市场更适合做投资标的的一些指数也在不断的被编制出来。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指数离中国经济中间的 gap 还是挺大的，但是慢慢的政策也在修订，对吧，我们在向这个用上市公司啊，就是用指数来代表经济这个过程中去走。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即使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研究 A 股的这个指数基金也是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去年今年中概股受了很大的打击，那这些公司该怎么办，很多公司都想回国内的 A 股上市， 各种内外的原因吧， A 股一定要让一些好的公司进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或者是说如果中国经济还要继续的发展，扩充股权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最后我们会到达那个位置的。还有最后一点是我常说的，就是那 A 股就是我们仅有的一个股票市场，而且它从体量上来说，从流动性来说也还是不错的，这是我们仅有的选择，我们必须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投资方法和生存的路径吧。嗯，
刚才你提到国内指数，这个指数两个问题啊，我们先别说基金，就指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公司它可能压根就不是在国内上市的啊。嗯，这个我同意，特别是像这个互联网类的，当然这个里边也有好多政府的一些考量啦。互联网公司呢，它这种东西的风险性确实是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呢更适合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特别是在它早期阶段，就是 VC 的那个阶段，国内的这些 VC 也好，这个投资者也好，它其实在那个阶段不是特别能去，不是特别愿意 去碰这种东西，所以导致了好多互联网公司早期拿的可能就是美元 VC 的钱，那它后期退市的时候，退出的时候，他肯定就会优先去选择从这个美元的市场出去，因为他投的是美元，他肯定希望拿回去美元，对他来说是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我也看到说，咱们盯着所谓的美国中概股，总是盯着那些好的公司，但偶尔看这些财经类的新闻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哎，最近又有美国的中概股怎么怎么样了，但一听可能也都是一些特别不咋地的公司。其实中国也颇有一批挺差的，像当年的 P2P 公司啊，那些几乎全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可以说也是给那边的市场留了一地的鸡毛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确实是有好多好公司去了海外，但是坏公司其实也去了不少，也去了不少，可能是个风险偏好的问题。
哎，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哈，啊，对，我觉得任老师说的就是我完全同意哈，其实中国和美国很长时间处于一个美国市场，特别是纳斯达克，对吧？它对公司利润的要求啊，这些都很低，所以很多公司它可以很容易的就在纳斯达克上市。那纳斯达克呢，相对来说它也需要一些更大市场的公司，那中国的这些公司其实就给纳斯达克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公司的候选。中国有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一定会出很多公司，那这些公司呢就跑去纳斯达克上市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配合，就包括任老师刚刚说的这种创业公司，对吧，从一开始就拿美金，他想好的就是要从美国退出啊。这条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走的都很通啊，一直从去年开始，就是看上去是美国不愿意这么做了啊，其实中国也不愿意这么做了，那这个平衡就给打破了。那怎么办呢？那中国就只能把自己的制度补起来，让这些公司可以在中国上市。那美国呢，相对的他也得想办法说，我怎么样去找，如果说我丢到中国的这些公司，那么我从哪里去找一些更好的公司，我觉得这也是纳斯达克需要去想的一个办法。嗯，刚刚任老师还说到这个关于好公司和坏公司，其实在任何市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纳斯达克，因为它门槛低嘛，对吧，很多公司都是就被一个投行一撺掇然后就上去了，特别是行情好的时候，每年牛市的时候啪上一批公司，很多公司就是一个空壳，然后就赖在市场上了。嗯，这也是指数的一个好处，因为指数除了说你买全市场的指数之外，大部分指数还是有挑选的，因为指数本身会有一些入选标准，比如说这个纳斯达克100，对吧，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股票都能上，那纳斯达克100里的公司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啊、影响力啊、利润水平啊、可持续性啊相对来说都会好一些嘛，所以这也是指数的一个好处吧，就它帮你挑选了一些公司。对，就是我回应一下刚任老师说的两个问题，任老师你继续。
我们说完这个公司的事，正好你说到指数的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在指数编制这件事情上面市场化程度高吗？就是说如果大家发现，比如说学界发现这个指数编制的方法或者入选的股票权重这些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相对比较市场化、比较自由的自己去创设指数？
国内是这样，就是国内指数编制的主要有几方吧，对吧？一个是，交易所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些指数，这是早期。那后来呢，主要就归到这个中证是一个，然后国证是一个，对吧？这两个这个指数编制公司，他们呢会和一些有时候会和海外的一些机构，有时候也会和基金公司共同做一些制定化的指数编制，所以。我感觉还是市场化程度是可以的，而且大家也在积极的对已有的指数进行一些修订啊，新的指数也是越来越像国际的一些，因为指数的创新其实特别是指数基金这几年在欧美市场的发展非常的好，所以指数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国外因为也可以加杠杆啊，可以做空啊，就可以玩的。花样很多嘛，其实创新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些信息，国内的金融从业的从业者肯定是有的，因为大家也都很多都是出过国回去的，很多也都在海外机构工作过，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能力上的欠缺，其实主要就是在交易规则和政策上面的限制吧。
所以你觉得国内的这个指数编制的问题，其实可能更多是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并不是说这些人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不够，对吧？
对，我是这么理
了
解的，
解。
主要是交易规则吧，对，交易规则限制的问题。
对对对，交易规则确实是因为你这个指数，特别是一个要能够通过一个基金来复现的一个指数，那你必须要是满足当地的这个交易规则，否则你可能做都做不出来。那刚才你说到，就是你觉得在国内，我们如果要投资的话，A 股一定是这个唯一的市场。但实际上这两年不是也有一些像这个沪港通啊，像投资海外的一些渠道，包括是国内现在也出了一些海外的期货或者是股票市场的这类的指数基金。你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中概股的一个指数基金，加上一个国内 A 股的一个指数基金去做的话，能不能去解决你刚才说到的这两个问题？
哎，其实之前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这么去做的。但是，中概股这次这个黑天鹅事件一打击，就没法这么操作了，感觉上。
啊，所以中概股它虽然是一个代表中国，虽然是代表中国经济的公司，但是因为它又是在美国上市的，所以它的走势并不完全，并不只是反映这个中国经济，可能中间还会有很多像中美关系这类的这个干扰因素的影响，所以它也不是那么好用，对吧？
我觉得这是中美关系这个算是黑天鹅事件，就是它并更早之前，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你中概股就是中概股嘛，对吧？就没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但是当这个黑天鹅事件发生以后，它就已经不能完全的去反映这些公司了，里面的因素就变了很多。对，但这是暂时的，我不觉得会长期处于这种状况。就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公司选择在其他市场重新上市，然后国内我觉得也会为了这些事情做一些调整，要不然可能就这波互相的不信任可能过去之后哈，就比如说哈，我就瞎说，一些公司可能退市了，或者是进行某种改制了哈，剩下一些公司可能就符合要求，然后继续在海外市场。存在，然后慢慢的去修复这个估值，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不确定的阶段吧。
但整体上来讲，你觉得这次的事情会成为一个契机，使得说，更多的中国的在海外的公司可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流到国内，也更丰富国内 A 股的这个市场，使得它更能代表中国经济，我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已经。出去的公司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回来哈，但是我觉得从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肯定是希望说至少以后类似的公司可以留在国内，已经的出去的这些其实就还挺难办的，
也不好回来，了解。那行，我们这个帮国家操心也操心挺久的，我们来聊聊个人的事儿。
就做投资，你就经常会听人神侃，对吧？一说起来，什么宏观经济啊，什么货币政策啊，大国贸易啊，就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说的对不对呢？也不知道，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人能够去预测的。有很多人又觉得说，我要看清楚一些事情，我就能得到一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链条呢，其实也不存在。这又让预测这件事情就变成空对空，最后就变成其实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就是你买了，你就是看多的；你卖了，你就是看空的，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国内经常也有一些笑话嘛，就是除了你这个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钱，现在也经常会说这个，特别是你可能去金融街附近的这些地方，你时不时的可能在一个小餐厅里边，听着两个人动不动聊着几个亿的事情，聊着国家的这个宏观经济，聊着整个全盘的布局，然后呢，两人点一盘几块钱的小菜，就在那里坐半个小时，这可能也是金融从业者一定会面临的这件事儿。你即使现在收入很低，即使可能永远也用不到，但是好像你必须对这件事情保持关注，否则就会被嫌弃一样啊。至少从一个行业话术的角度，你必须要跟大家不停的聊这些事儿，还挺有趣的。
嗯哼，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入行的时候，会觉得很神奇。就我记得当时，比如说某些地方情况比较紧张，可能有战争，比如石油就开始短缺，然后反映到某些公司里面，反映到日常的这个加油的上面。然后你又会发现，哎，这很有意思，对吧？就是一个事情，它会引起很长的链条，啊，包括什么情况下这个黄金就会涨了。啊，然后什么情况下可能这个粮食就会短缺，然后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像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你好像知道了世界是如何运行的一样。然后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不知道别人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会一直沉浸在里面，非常享受这种知识或者说这种发现带来的乐趣。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也会想说这些和我手上的钱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我是不是要密切的去监视世界的各种变化，然后来为了自己投资做决策，它会引向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当我觉得这个链条想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觉得操这个心不值当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嗯。
所以就回到了指数基金，就觉得这些事儿就让其他人去帮我操心吧，我就主要来做一些这种配置组合这类的事儿，是吧？
对，其实配置组合一会儿可以聊聊，就很容易嘛。然后基本上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很多，对吧？你把组合弄好，每半年更新一下，对吧？然后该干啥干啥去，对吧？你喜欢旅游去旅游，喜欢看书去看书啊，喜欢画画去画画啊，享受生活，我觉得多好啊。
这你的生活真是太丰富了，来，那具体给我们讲讲你现在是怎么样来去做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投资组合或者资产配置的吧。
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哈，我也不以我来举例了。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一般建议的，当然这也不是我建议的了啊，就是很多书上都有，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对于个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建议呢是可以做一个类似纺锤形的一个结构吧，哈，在最下面呢其实是你生活的基本保障，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生活备用金啊。比如说单身的话，可能有一个，就是你不工作啊，大概能有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你要是有家庭呢，这个留的得长一点，对吧？2到3年的一个生活费，我觉得这个就是留作现金或者是这个货币基金啊，就是现金类型的这种资产，你需要留下来的。
哎，你不觉得这个金额有点过高吗？特别是你要是生活在美国，我觉得美国人从来不会按2到3年来准备资金啊，他们能有2到3个月的资金就不错
对，我们是针对中国嘛？
了。因为中国现在其实也挺高的，你像在北京这种地方，如果你说一家人2到3年的开销，还是动不动就能到100万的，也就是说，你其实建议说，普通的家庭可能会需要几十到100万放在类现金的这个里边。
对，我觉得需要的，特别是如果你们家的开支本来就高的话，它就更需要了，嗯。这前提是说你不想因为一些突发事件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些钱是用来救急的嘛，对吧？就是轻易不要动，但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动啊，也紧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别是比如说像咱们这种这个拖家带口的，可能会配置一些保险吧。这个具体的就不展开说了哈，根据各个情况可能会买一些这个保险来作为兜底儿的吧。
哎，我确认一下，你这个地方说的这个保险是投资理财型的还是保障型的？
保障型的。
保障型的 OK。
保障型的，对对对。然后最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对吧？就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比如说个股啊，或者是艺术品啊，就是每个人不一样，肯定有选择的。那中间这一块我们叫纺锤嘛，就两边尖中间大。那中间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叫做主要资产，我们是用来做资产配置的。我会说中间这块理想中你是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赚钱机器，对吧？你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资产配置，比如每半年调整一次，它就可以放在那里，有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可以持续的产生现金流啊，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那中间这个配置怎么做，其实我书里面有很多种的投资组合的方法，都是海外一些著名的机构或者投资大师啊，他们总结出来的，然后也有很多实证数据的研究，比较适合自己的吧。这个适合其实有几个维度，第一是你有多少钱，第二是说你能承受多少这个交易复杂度，就你分的越多份儿，可能交易起来越困难嘛，还有个人喜好的问题。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好的配置的方法。
所以听起来就是指数基金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它解决的其实只是在我们个人投资组合中间这一部分核心资产的这个像上边和下边这两块比较小，下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像生活备用金可能你的建议是基本上就是类现金类的，可能选择也不是那么多， 也可能主要顾虑的不是收益率。然后最上边一类呢，因为是高风险投资，可能也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像数字货币这一类的，也不一定会需要用指数基金这样的方式。指数基金可能更多是覆盖中间的这一大坨的核心，对吧？
对，而且我们平时说的指数基金通常就是股票指数基金嘛，它其实只是个工具嘛，它只是负责投资组合里面股权类资产的可能某一部分。对，其实我在书里也有讲其他的一些指数基金，比如说债券类的呀，像美国还有 REITs 类的，就中国也有了，中国现在也有这个 REITs 就你去怎么去理解，其实指数基金可以是个工具啊，它帮助你去覆盖不同的资产。当然因为这本书嘛，就是要求是要写这个股票指数，所以大部分还是写股票指数的，包括其中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的产品啦， ETF 啊，什么不同类型啊这样的。
听起来其实书还可以出系列，以后把其他的也都给我们覆盖一下。
对，其实我是加了很多私货的，就是我看了市面上很多其他的指数基金的书，讲投资组合的很少，但是我觉得投资组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一个大的 picture， 一个大的，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上下文，所以我还是花了一些篇幅来写了投资组合。
是是是，任何的这个工具还是要放到特定的这个背景下边。那所以这么听起来，你整个的这个现在的投资风格其实还是交易频度不是特别高，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偏被动的，更多是做配置，然后也不会去很积极的去做择时啊、选股啊这类的事儿。为什么你从最早这个帮人家理财，每天盯着市场，变成现在这种相对更佛系的这么一个投资理财的风格？
我觉得有几点吧，哈，第一点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原来很操心嘛，现在不想那么操心。第二点就是当你给别人理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说你希望让别人看到你的努力，那你的努力怎么体现呢？就是每天去研究信息，然后做交易嘛，对吧？交易是非常直观的，别人看到你做了些什么东西。那管自己的钱，你不需要就是行动给别人看，对吧？你就只要负责自己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那我知道这东西我不应该去动，我不应该频繁交易，然后我就不交易，我可以半年不去碰它。 还有就是，就我觉得投资你的钱是什么性质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钱，我知道我这些钱就是用来长期投资的，我短期不会去用到它，所以我也不用去特别的在乎它短期的收益。但是你给别人管钱的时候是每个季度要出报告的，你要是给别人讲你这资产什么情况的，所以就相当于每个。它会有短期节点，对吧？你总得做点什么让它好看一点。其实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意识到的，就是其实个人投资者是有很大的优势的，相比起一些机构来说，因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资金成本更低，或者是说它的资金时效可用时长更长。个人投资者是真的可以去做长期投资的，其实很多机构是不可以的。
明白，明白，就是你也不需要跟谁交代，毕竟是自己的钱，而且按你前边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框架，实际上也已经足够的把生活备用金这些留出来，所以留作股票投资的这些钱，按照这个框架，本来就是一些可以长期去锁定的、看长线的一些资金，就可以来做一做时间的朋友了，对吧？
对，
有意思，你感觉你这个泄露了行业里边的秘密啊，好像很多的操作都是为了彰显工作量而做的。
对，我有关注那个 Cathie Wood 的那个 ARK 基金，我有订阅他们的每日的交易日报。哇，这个真的交易是非常频繁的，可能大家就都得做点什么吧，这也是主动型管理基金的一个问题，就是总是通过。过度频繁的交易，然后其实增加了很多成本，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上，这个税啊什么的，其实成本都蛮高的。
对，主动管理型的，就是你也必须得做点什么，毕竟你收的管理费比被动型的高，如果你老不挪仓的话，会被人发现你的小秘密的。有意思，但这个其实跟国内我们以前理解的散户好像特别不一样。我印象中以前国内对散户的标签是说散户就爱频繁交易。然后呢，机构投资者会持仓更长一点，但实际上你现在的感觉不是这样子，对吧？你的感觉是，其实作为散户或者个人投资者，反而是可以拿得更长的，而机构呢，他为了给投资者一个交代，他反倒至少主动管理型的这个基金，它其实不能太被动了。
只是说个人投资者可以投资的更长的，对吧？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至少据我个人的观察，散户还是频繁交易的居多吧。
看来我们广大散户都需要这个好好看一看书，学习一下
对，
这
我
个。
觉得这有一个投资者教育的问题，应该现在会好一些吧？我记得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看过一个数据，说中国的。股民平均持仓是40-50天吧，也就，就一只股票，大家平均也就持一个1-2个月，然后就卖掉了。
是，就，我自己以前也炒股，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理解当时的那个状况，就是你个人也没有特别多钱，你不可能像一个基金一样有100只股票，大概个人可能长期关注的股票可能十几只，然后买的股票也就是四五个、10个，就这样子，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那你每天盯着它。你盯了那么久，每天有那么多信息进来，你总觉得你该干点什么，对吧？就跟你坐在那儿看着炉子上在烧水，你又没事儿干，你就总想揭开盖子搂一眼的那个感觉。
是，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做什么是最难的。
是，这个确实是个人投资者的这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啊，
所以其实
有意思。
你持仓这么短，就基本上就是赌博，就是掷骰子，看你能不能猜准点儿。有时候就中了，有时候就没中，对吧？这个就很不可控，就永远会在一个患得患失的情绪当中。
其他你还想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吗？
就还有一些朋友就曾经问过我，就比如说他在大厂工作，或者说创业公司早期员工，后来公司上市了，他一下就会有很多股票。 都是这个公司的股票，然后就会有人说，那我要不要卖了公司的股票？还有人比如说他买了很多比特币，对吧？然后比特币突然涨了很多，然后他就想说我要不要卖？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问题。通常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不再看好比特币了，你可能就卖了，你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或者说你不是很看好自己的公司啊，然后你可能也就卖了。但通常这个时候呢，大家说，哎，我还其实挺看好的啊，不管是我的这个公司股票还是比特币哈，我都挺看好的啊。但是呢，因为它现在已经涨了挺多的，或者说它变成了我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我要不要去卖？有一些朋友吧，反正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你就换过来想。比如说吧，比如说你有200万的一个公司的股票哈，如果说这不是说这些钱不是通过股票给你的，而是说他通过现金有人给你的200万让你去买股票，你会都买到这一个公司吗？即使你再看好，通常可能不会吧。
对，这个是个我知道你的这个方法论，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时点去重新去审视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时间点从头去看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持仓可能不是最优的。比如说他这个很典型的情况就是他持仓实际上是集中度过高嘛，不管是股票也好还是比特币也好，他其实是持仓过高，而且理论上来讲他这个时候做一次换仓其实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对吧？
是，
就是他卖掉一些他公司的股票去配置一些别的基金也好，其他公司的股票也好，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资产也好，其实难度都并不大，因为它已经上市交易了。
嗯，
但是大部分人好像都会在这种时候选择就是犯懒，好像人下意识会有一个感觉是说，当我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折腾了一定会更好的时候，要不就先别动。
嗯，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是你也发现了是吧？反正就我的观察哈，就是这种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部分人是选择不动，这可能也是路径依赖吧。特别是你买了比特币 对吧它涨了这么多了，那么你就觉得它可能还是继续会涨，或者说它涨了这么多正好了给你更多的信心。其实创业公司也一样对吧，你做了这么多年，这公司好不容易上市了，你觉得它刚上市只是个起点，它还会往上走。
不是不是，这个还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点细微的差距。
嗯，
就是你说的这种是长出信仰来了对吧。
嗯哼，
比如说我买了比特币，然后这比特币老涨，然后我就有信仰了。如果真是那种长出信仰的人，他会加仓。
这看他有没有钱。
理论上他可对，但他理论上他是可以加仓的，对吧？
是是是，
就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加仓。但我发现的一些惰性的这些人，他属于他也既不加仓也不减仓，他是不动。
我觉得加仓的还比较少的，就因为这个资产已经涨了很多了，
对吧？他涨了很多，他会觉得价，其实他心里是觉得价格也有点高了。你让他再加仓，他下不了手了。
嗯，是。
但是呢，你让他减仓呢，
他还舍不得，
他好像又没有什么，对，他又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理由。我觉得人在这种两边都不明确的时候，就倾向于不动，就倾向于装死。
反正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就买数字货币嘛。之前也没什么钱，但是因为买的比较早，后来就数字货币可能占到他们家资产的90%以上吧，然后他们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卖。老婆呢就想卖对吧，就是买房子啊，然后老公呢就打死不卖，就觉得是得是 believer 对吧，你卖了就违背信仰了，就这因为这事儿纠结过很久。
一边纠结一边涨。
对，这是中间也跌了。对，然后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答案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对吧，你还是得慢慢的去平衡你的仓位。
是，就是但是倒过来，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投资组合的信仰者，他一开始根本就赚不到那笔钱。
也对吧，我最近才写过一篇这个公众号文章，为什么创业者不做资产配置。对，就其实可能本质上他们是两种人。
是，就是如果真的是特别理性的，就不应该去做创业，对吧？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对，其实我们列了一些问题，刚其实也都差不多都聊到了。
除了可能有一个投资很难发财的这个事儿，我们没有特别深入去聊。
啊，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说一下，就包括刚才，对吧？就很多人说这个， 看有人买比特币然后赚了很多钱，那么想靠投资发财，我觉得这本质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就是难度很大，成功概率很低。你是想用它发财对吧，就是首先潜台词是你可能本金不会很多，另外呢就是当你本金比较少的时候，你再好的资产你也拿不住。原因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你用什么钱投资这个很重要，就当你把所有的身家性命啊投到一只资产上面了啊，即使它很有前途，比如说它就是比特币吧，但在比如说翻了三倍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你可能就卖了，或者是说在它涨了十倍之后又跌回三倍的时候，你也会对吧，就是当这个钱性命攸关的时候，你是经不起波动的，所以很难拿到最后。综上吧，一是本金少，第二拿不住哈，就是靠投资发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希望非常渺茫的。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去花太多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靠投资不能发财？是不是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各种的这些资产配置的理论导致的或者是说当你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的时候，你就是很难依靠投资去一夜暴富，除非你就是一个疯狂的不顾性命的不考虑资产配置的投机者，你才有暴富的机会。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你本来钱不多，然后呢你碰巧在很早的时候买了一点比特币，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那么你应该在当你发现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增长，它成为你资产的一个主要部分，比如说超过 20% 的时候，你就应该主动的选择去卖掉比特币，调整到别的资产类别里边，比如说房子、 A 股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当然知道后来会发生的故事，如果你没动，你可能翻了100倍、1000倍、10000倍，如果你动了呢，可能后来你也能有一点涨幅，但是就相对来说一个更平稳的收益了。会不会是说，如果真的当你严格去执行这一套这个理性的投资决策方案的时候，就是保证了你的收益平稳，那么这个保证意味着你不会遭受特别大的损失，但是呢你也几乎不会享受到一个1000倍或者10000倍的这种高收益
啊。我觉得会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要说回来，就我们总说哈，就是谁谁谁买了这个茅台赚了多少钱对吧，然后谁谁谁买了比特币赚了多少钱，但是你没看到说就买其他股票亏掉90%的对吧，那些破产的，那些负债的。任老师一句话没错哈，就是你肯定得比较极端，然后愿意冒险，你才有可能有这个投资发财的机会。就是如果你严格按照投资组合这一套，大概率啊，我觉得你发不了财啊，就这套东西也不是给发财的人用的，这套东西是给巩固这个家庭资产的人用的。那么那些发财的人其实就是买骰子嘛，或者是说买彩票对吧，我可以这样说，你只有去买彩票你才可能中彩票啊，这个没错吧，但不代表你买彩票你就一定会中彩票。
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还是一开始得想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些靠投资发财的人可能是命好吧，对，这没真的是很难控制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盈亏同源嘛，很多人他暴富过，然后怎么来钱怎么来的又怎么输回去了，就是这种事情这种案件任老师肯定看的也不少。
是是是，最近我还听到一个也不是特别远的一个人，大概就是可能是炒了股票或者期货，然后最后欠了很多钱，他可能还借了一些身边的人的钱，然后后来就从这个一个楼上就跳下去了啊，还挺极端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对于这种赚钱的赔钱的看得多了以后，有些时候也比较能接受自己啊赚不到钱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结论了。
对，所以如果说有同学想说通过投资 发财的，就是这本书可能不太适合你。然后我觉得我也劝你不要相信哪本书里告诉你有发财的办法，都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话我们可不能说，每个人我觉得在那个阶段还是都会相信自己有机会能找到财富密码的，不管他是靠做所谓的量化交易还是创业还是什么，我觉得年轻人总会有那个阶段，你拦不住他的，你说我们说这话会被骂的。
哎，但我是支持年轻人创业的，真的。我觉得创业是，
你不觉得
挺好的？
你不觉得创业比这些也反正我觉得创业也挺疯狂的，好多时候也都是一些特别不理性的一些决策。
但是创业至少有过程，对吧？有你投入的那个过程，它相对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总比金融这个，特别是加个杠杆买个什么期货，或者是买个什么比特币合约，然后一晚上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这种更可怕一点。其实这种就跟赌博游戏差不多啊，就是我的感觉。
是是是。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写书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书嘛。其实开始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想尝试一下，但写的过程的确是非常的痛苦。我就经常写的时候会觉得说，就弄个公众号发出来就感觉会容易多了，干嘛还要就是一遍一遍的写，然后还要有编辑让你改啊，每一次出版社编辑来找我，我都特别紧张。对，但是怎么想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吧。就是从去年我大概其实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把书稿交了。交了之后，其实我就一直还是继续保持写作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首先你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看那个日本漫画，日本漫画里边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梗，关于杂志社的这个编辑去找这个作者催稿的梗，然后那个作者经常因为他是连载嘛，经常就会各种耍赖啊，逃跑啊，这个像小孩子一样啊，然后这杂志社的这个编辑就连哄带骗的让他们去交稿。就听你说这事儿，就让我想到了那个画面，还挺逗的。
对，我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中间一度我觉得这书写不完了，然后我想拉任老师入伙帮我一块写，然后被任老师残忍拒绝了。
发现我不靠谱。然后我最近还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特别常用的一个用语，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一个试金石，他经常就说，哎，你唱的不错，别再唱了，对吧？或者是这个你在画画，然后他就说，哎，你画的真好，别再画了。所以我听你说你有很多收获什么的，但我想问一下，你会选择再跟出版社合作写一本书吗？
哎，我觉得我可能会啊，但是我不会再写这种，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是因为是给小白写的嘛，有很多概念性的东西，有时候就是有很多客观的东西会比较多，就数据呀、概念呐、实证研究啊，我要是再写的话应该不会再写这种书，可能会更偏向主观一点吧。我觉得我还是会愿意写的，因为整个写书的过程还是一个挺好的思路整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看来你的体验是真的不错，不是客气一下说是很有收获，以后别再来一次，就不是那种状况啊，那还挺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会有人找我写一本特别主观的书吧，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也比较奇怪。其实我特别想写一本就是关于女生怎么赚钱的书。
对，你这太有发言权了。
没有，我也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我就觉得每次一说女生赚钱就只能做微商，哎，我有点不服气。
对，那我们下次聊一聊你的这个 FBA 的生意，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个好的思路。
对，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 FBA 的进展。其实没有赚很多钱了，但是就还挺有意思的，还在做。那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就主要聊一聊关于指数基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哈，有兴趣，可以去当当网上搜索从零开始学指数基金投资，作者是小苏哈，就是我。
到时候把链接放在那个下边呗，大家比较好找。
希望我们发的时候书已经到了当当仓库啊。
期待你的新书了。
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支持啊！终于出了本书，不管销售怎么样哈，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啊！大家也不用，如果用不上哈，就不用刻意去买。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随机漫谈，这里公布一个消息，我们决定开通听友群了。在微信搜索 Random Talk 随机漫谈，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听友群，或者直接回复加群，就可以获得小助手二维码，加他为好友，他会拉你入群哦，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